大家温習一下。上一次一月份呢，我講到是講個咩題目的？有冇人記得啊？
失敗，人的失敗。
人的失敗啊，人的失敗，唔係失敗的人，係人的啊，人的失敗，人的失敗，人的失敗，實際上咧係講一個人，呢、這個人係邊個？先知以利亞啊，以利亞。咁啊，講完人嘅失敗，今日咧就要講下神點樣回應，神點樣處理人嘅失敗，點樣去對待人嘅失敗，點樣去挽回人嘅失敗。所以今日嘅題目咧就係神的眷顧。人有失敗，但係最緊要嘅就係神有眷顧。上一次是讲到呢，先知以利亚在这个加密山上向以色列人同埋向几百个嘅加密嘅这个巴力嘅先知，是证明咗一样嘢，就是证明呢耶和华是真神，巴力呢是假神。佢证明嘅方式就是大家一齐嘅献祭，巴力先知献祭，啊有一只牛犊嚟到献祭，先知以利亚亦都系用一只牛犊嚟到去献祭。咁佢话因为巴力嘅先知人多，咁所以咧就以利亚咧就让佢哋行先。巴力先知祈祷咗大半日。咁啊，佢哋嘅祈祷系好搏命嘅，到后期咧，佢用啲刀啊啲咩咧，自己刉自己吓，即系冚唪唥又流血又伤晒自己咧，亦都搏命嘅祈祷，但系结果就系毫无动静，啊，毫无动静，一啲反应都冇。咁跟住咧就系以利亚向耶和华神咧嚟到祈祷啦。神就有反应，神就降下呢个天火，将呢个祭物呢完全烧晒，证明耶和华系神，证明耶和华系真神，巴力系假神。喺呢一场嘅挑战嘅里边，好明显呢就系先知以利亚系大获全胜，而八百几位误导以色列人拜假神呢班嘅巴力先知，最后就全部被杀。呢八百几个嘅拜假神嘅先知咧，其中咧有四百个咧，有四百个系拜一个叫做系侍奉一个叫做阿舍拉女神，阿舍拉女神。佢哋呢係由呢个嘅皇后耶洗别呢嚟到去供养嘅。咁其余仲有四百个呢真係拜巴力嘅先知呢就係阿哈王所供养。所以拜假神嘅先知呢喺当时聚集埋呢係总共有850位咁多嘅。嗱呢一场当然係一场对于这个以利亚来讲是一场光辉的胜利。他深深以为在加密山上面神彰显的大能的作为和巴力先知所遭遇到的审判一定能够扭转皇后耶洗别和阿哈王那种敌视耶和华的心态，而带来给他们的是悔改同埋觉悟。先知以利亚以为一定有咁样嘅转变，因为神已经彰显咗佢嘅大能。巴力先知嘅收场， 拜假神的这帮加力先知的收场，以为可以真的影响到皇后耶洗别和阿王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事情的发展是刚刚相反，是刚刚相反。因为这帮先知被杀了之后，皇后耶洗别怒火填空，因为这帮的假先知是他供养的，是他的人来的，怒火填空，为了要复仇，他就对这个的先知以利亚就颁下一个追杀令。那这个是完全是这个先知以利亚意想不及，他完全意想不及，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他当时是非常之失望。在加密山上面，他经历的是一个莫大的成功感，一个人面对八百几个假先知能够打赢了这场仗，是一个莫大的成功感。但是跟着而来的是一个莫大的失败感，他期望的转变没有来到，所得到的是一个反效果。现在可能有杀身之祸，莫大的成功感，跟着来的是一个莫大的失败感。我想不少人都会经历过，很多时候我们一场的热闹之后，跟着来的是一个莫大的孤寂。经过一场很热闹的场面，跟着是孤单和寂寞。一个很兴奋、很愤兴过后的一种的抑郁，有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场的愤兴，但是过后反而有一种抑郁的感觉。这些都不是容易承受的，一些承担的一些感受。现在先知可以说是筋疲力尽，意志要消沉，他面对的是意想不到的成功感的兴奋，而现在竟然带来的是失败感的沮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先知当时的心情是落到一个什么的地步。他失落到一个地步，他想求死，他想求死。上一次的讲道呢，我讲到我分析过他怎样身心过劳，我们说 burn out， 还有他加上精神上所受的打击，使到他连自己的身份、他自己的使命都差不多是忘记了，他成为了一个完全失落的人。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都应该从先知的身上得到一个教训。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好，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很重要一件事，我们都要保持身心灵的平衡，身心灵的健康。凡事不要搏得那么尽，不是的话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见证都会受到影响。你会怎样去对待一位这样失败的先知？神又怎样对待他这个这么失败的一个仆人呢？你想想，假如神要问责的话，他是不是有很多问题可以问这个先知？神可以问他，你是不是忘记了刚才在加密山顶我彰显我的大能，我怎样降下天火来烧晒祭物，我怎样降下大雨终结三年半的旱灾。 你一个人战胜几百个巴力的先知，你的勇气现在去了哪里？你怕，你惧怕皇后耶洗别，怕到那个地步，你要慌忙的逃命。难道你不信得过我可以保护你吗？你面对几百个拜假神，带领人家拜假神的这班先知，你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向他们挑战，这份的勇气和信心去了哪里？有很多这些问题神可以问他的。当我们的同工或者我们的同事或者我们的儿女，他们一向有很出色的表现，但是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不知为什么他的表现一落千丈，差强人意，你的反应会怎样？你会不会向他问责？你会不会要查个究竟？你会不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失水准？其实人的表现未如理想的原因可以很多的，可能是身体太累，可能承受的精神的压力太大，可能工作太过紧张，可能属灵的生命的萎缩。但很多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个回应是怎样？不要问那么多啦，总之好烦啊。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个这样的回应的。人面对挑战可以带来精神上心灵上的困扰。很多时候是需要人的体谅和人的支持。我们回到以利亚的故事，你觉不觉得神对先知的转变，由加密山上的威风一下子变得那么可怜，那么失落，竟然要逃命，竟然要沉死，神为什么完全没有过问到的？神完全没有过问先知的，问他为什么？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先知的表现神完全的理解，神完全的体谅，神完全的明白，神知道他仆人的可怜，知道他仆人的失落，神完全的了解先知的辛劳和他精神所受到的压力，极度的愤兴，一时极度的愤兴，跟住一时极度的失意，带来情绪上的波动，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这些东西神完全的了解和明白。今天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在你的侍奉教会当中，你所付出的辛劳，所承受的压力，所面对的挑战，神都完全的明白，完全的了解和体谅。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体贴入微，时刻眷顾我们的神。要帮助先知复原，神知道先要解决他肉身身心的需要，所以神就让先知好好的休息，让他睡觉，同时又派遣天使供应他水和食物，供给他肉身方面的需要，以致他能有足够的气力继续的向前。我们看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里讲到先知以利亚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这罗藤树大约是几尺高，有三英尺高的一些的松柏树来的。在高那些呢，你可以在底下睡觉的，可以遮到阴。睡着了，因为他真的很累。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太攰啦，食完就再瞓。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实情这个你当走的路呢甚远，可以有两个意思。他前面要走的路当然是 很远，是很长，因为他跟着行了四十昼夜，去到这个何烈山，即是西奈山。但是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他真的做了很多事要做的。你当走的路甚远，就是说你有做很多事你要去做的。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即是西奈山。他是由哪里出发的呢？他是由这个别士巴出发的。别士巴别士巴呢去到这个何烈山大约是100英里左右。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走了40昼夜。居然走了40昼夜。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的。我们不要理了。总之呢，神是照顾先知肉身的需要。他知道他要行远路，也都知道他做很多事要办，所以随得他好好的休息睡觉，还有供应他需要的饮食。走了四十昼夜，到了何烈山，即是西乃山，先知就住在一个洞中。到这个阶段呢，神就开始动手来到去帮助失落了的先知怎样去振作起来，跌倒了的先知怎样可以重新的站起身。神是逐个阶段来先解决了他的饮食，他的肉身的需要先，然后跟着呢他的属灵的问题，他的身心灵的问题，神开始要处理怎样去帮助这个先知重新的振作，怎样辅助他由跌倒这样的情况帮他站起身。神是用三招即是用三做三样东西，神是做三样东西帮他呢是站起身，帮助他呢重新的振作的。咁神做呢三样系乜嘢嘢呢？咁嗱，今日读嘅圣经咧，就俾我睇到。第一，神要佢经历一个异象，神要佢经历一个异象。喺呢个经历嘅呢个异象里边咧，佢就能够俾呢个先知更深入嘅嚟到认识神。呢个咩异象？这个异象是记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一到第十二节。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一到第十二节。那里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他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这个异象当中，有烈风，有烈风，有地震，有火，但是很奇怪，神却不在这些令人震撼的大动作当中。有地震，有烈风，有火，在这些大动作令人震撼当中，竟然神不在那里。神不在那里，这个神在哪里？在第十二节他讲得很清楚，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你说神在哪里？神在微小的声音。当然神会在大动作当中显现，神会在大动作当中显现，在加密山上咪咯，系咪啊？神在烈火当中降下这个天火，神又降下大雨，完结了三年半的旱灾，神可以在大动作当中来到显现，但是神要先知认识到一样东西，神亦都会好静悄悄地，静嘤嘤、静鸡鸡咁样，用人不易察觉嘅方式嚟到工作嘅。神未必一定要大锣大鼓咁样做嘢嘅，神可能静静地用人不易察觉嘅方式嚟到作工。人好多时候就疏忽呢样嘢，有冇例子啊？有。在第十九章同一章第十八节那里怎么说呢？神话给先知听一样东西，先知呢讲了两次了，在这里自己可怜自己，在这里自怜，他怎么说的？他经常说我大发热心，为神大发热心，以色列人就不生性，又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我生性，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忠心于你，神，其他人全部都背叛。神说不是，神说不是，神说在以色列人中，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向巴力亲嘴的。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原来还有7000人，神保守着这7000人仍够忠心于神的。你以为只有你一个？神作工，神怎样保守这7000人先知不知道。神有时候作工，人不知道的。神未必是大锣大鼓的嘛。我们总是喜欢透过一些大动作来去认识神，但是很多时候神是藉着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讲说话，神是藉着一些微小的动作来到显露祂的心意。今天神会在我们灵修安静的时刻里面，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读经的时刻，用微声，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讲说话。我们有没有收到神的讯息呢？我们灵修的时候，你的祷告读经的时间，很多时候神微小的声音向我们讲说话，传递祂的讯息。很多人说 我讀經祈禱冇嘢噶，邊有你聽唔到嘢，得唔到嘢，啊領受唔到任何嘢？你有冇安靜落嚟，預備好你嘅心嚟到去領受神嘅信息？其實有人話，神最輝煌嘅動作喺歷史上面都係一個小動作嚟嘅，係人不為意嘅。你大家諗下，我哋救主嘅降生係咪大鑼大鼓啊？唔係啊，喺伯利恒嚇野地，係喺啲伯利恒，係啊，喺個馬房裏邊，喺嗰度嚟到降生，微小細小嘅嬰孩耶穌基督。冇人為意嘅，啊，除咗啊東方嘅博士、野地嘅牧羊人之外，冇人為意呢個救世主嘅降生嘅。最偉大嘅動作係一個好微小、冇乜人留意嘅一個動作嚟，但係呢個就係一個轟天地泣鬼神嘅動作。我哋嘅救主降世为人，神可以大锣大鼓嘅作工，但系神亦都可以一个微小嘅动作，用微小嘅声音嚟到传递佢嘅心意。神就要先知以利亚对佢有咁样嘅认识。另一件事就是先知需要做的，就是答神的一个问题。刚才已经说了，他被先知经历一个异象。我们呢现在呢就看看他另外一件事神要做的，帮助这个先知来到重新的振作的，就是问他一个问题，你在这里作什么？神要先知的灵命重新的振作，他要重建他的属灵的生命，神要他先自我反省，自我反省，你在这里作什么？好奇怪一样嘢就系、是、神呢个问题咧，系问得两次，系问得两次，嗱好少可咁样样情况，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字眼，神居然咧好短时间之内咧系问得两次。即是神呢咬住唔放，虽然先知两次嘅答案呢都系一模一样，都系一模一样。呢度真系好得意，但系神咬住唔放，系都要问呢个问题。你一定要反省，你唔反省唔得，你在这里作什么？我哋睇睇呢个问题。神问先知，你在这里作什么？神不要先知再挂住加密山上面的威风，不要再挂住以色列人的败坏，不要再挂住自人的国安危，自己的安危。他要放低他的自大，他的自怜，这些东西他要放低。神要他怎么将他焦点摆在现在，摆在目前，摆在神的身上，将他焦点转移先，先要转移他焦点，就看现在摆在神的身上。在这条问题里面，神要先知看到一件事，神从来没有放弃过，由头到尾他都仍旧是神的先知， 咁喺呢个问题里边啊，你在这里作什么？呢、这个你字咧，唔系一个简单嘅代名词嚟嘅，唔系一个简单嘅代名词。神要问嘅你，你就系话作为我嘅先知，你作为我嘅先知，你喺呢度做乜嘢？你山长水远掟到嚟呢度，呢嘢嘅山东山窿里边，你做乜嘢？系咪我吩咐你嚟呢度噶？你有咩使命啊？有咩责任啊？你有咩使命要完成啊？你唔好唔记得，你无论经历咗乜嘢嘢，你仍旧系我嘅先知，我仲系要用你。你唔好放弃。神唔单止系冇放弃到先知，佢仲委以重任。佢问完两个问题之后，即刻俾一个使命俾呢个以利亚。佢唔单止冇放弃到佢，原来啊，叫先知领会到一样嘢，神由头到尾冇放弃佢。神仲要重用佢，委以重任，派佢去委任君王，派佢去提拔先知嘅接班人。我哋睇《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五、十六节嗰度做乜嘢呢？啊，神跟住委派佢做咩呢？佢话耶和华对他说：佢话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作亚兰王。由高凌士的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并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神要话俾先知知，你仲有好重要嘅使命要去完成，我仲够需要使用你嘅。呢个好紧要，先知了解到，虽然佢放弃神，虽然佢俗语所谓劈炮啊，我唔做啦，我唔做先知啦，啊，我而家就去死啦咩？啊，虽然佢系咁样嘅态度，但系神话俾佢听，我绝对冇放弃你嘅，唔单止冇放弃你，仲有好紧要嘅嘢，好重要嘅嘢，好重要嘅任务，我委派你去做，即刻就话俾佢知，你去做呢样，做嗰样，去委任君王，同埋去提拔佢嘅接班人。今日神都会问你同样嘅问题嘅，你冇以为呢条问题神系问昔日嘅先知，今日神照样会问呢个问题：你在这里作什么？你点样回应？你可能好天真嘅答，我喺度做咩？咪听道咯，啱。你话我喺度听道啱，但系唔系咁简单，唔系咁简单。因为喺神嘅眼光当中咧，你唔系一个简单嘅代名词嚟嘅，你系代表你嘅身份。咁我又问啦，咁你嘅身份系乜嘢？你嘅身份系基督徒，系神嘅儿女，系跟随主嘅人。你会咁谂？你话我曾经令神失望，我曾经软弱过、失败过、跌倒过、离开神，神会唔会放弃我呢？唔紧要， 神明白，神体谅，神绝对不会放弃你。昔日神怎样眷顾软弱的先知以利亚，神今日一样会眷顾软弱的我和软弱的你。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的身份，了解一下神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意思的意义在哪里。有人觉得我已经年长了、我都七老八十，很多事我做不来啦，好没用。有些人说我又没有才干，又没有恩赐，教会的侍奉没有我份的，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用。但圣经怎样说？在神的眼光当中，每一个人活着都是有意思的，都有他的用处的。我活着就是神的见证，让人看见神。做爸爸的你就做一个好爸爸，为神作见证，你活着就有意思了。你做妈咪的，做一个好妈咪，为神作见证，你活着就有意思。你做仔女的，做一个好仔女，为神作见证，你活着就有意思。无论你什么身份，你只要做好你的角色，为神作见证，你活着就有意思。你就是为基督而活。当神问你，你在这里作什么？你就能够好有把握的，你都回答，我在地上活着，就是要见证基督，为基督而活。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所讲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说我们没用，神说不是的，不是的啊、神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很犀利的，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活在地上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有，做世上的光，为神作见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祈祷。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仍旧有生命气息活在这个地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失败，有跌倒，好像昔日先知以利亚一样，他都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但是神没有放弃他，神继续的使用他。今日纵然我们很多时候使到神心伤心，使到神失望，但是神不会放弃我们，神会继续的来到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世上的光，逆着我们的好行为来到荣耀神的名、叫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